大佛顶，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，皆愿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86面，心二杀戒。那么我们讲到楞严经的修学方法有憎恨跟畜恨的差别啊。这个憎恨啊，主要就是修学耳根圆通的法门啊。那么畜恨当中呢，本经讲到两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言辞是根本重戒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诵持楞严神咒啊，这两个畜恨。那么我们这一段讲到呢，就是言辞是根本重戒啊，这个地方的戒法跟我们一般的声闻的戒法是不太一样的啊，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分清楚。声闻的戒法它是以事相做根本的，它是由事而入理的。你看我们在修学比丘戒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不是很重视无常无我的智慧，反正你就照着做，把佛陀所制定的制教你照着做，慢慢慢慢的，然后才由戒再修定再修慧，它是由事入理的。菩萨戒是相反的，菩萨戒你一开始他要求你安住菩萨种心，你才有资格持戒。所以菩萨戒是由理而入事，他先入理观，然后再从理观当中产生事相的修学啊。那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区分清楚。当然菩萨的理观就是一种所谓的我们一般叫做菩萨的戒体，这个戒体的内涵呢，在偶一大师的《放网经菩萨戒本》啊，他老人家提出了七个重点啊，我今天讲出其中两个。他说这个菩萨的戒体啊，这个理观啊，有两个主题咯，主要是两个咯。第一个就是本源清净以为其体。第二个啊，真上的善心以为其因。就是你整个菩萨道的整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呢，你依止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。心态是很重要啊。那么他整个菩萨道的体啊，就是本源清净啊。我们讲是因为正念真如，所以呢开显我们内心本具的清净本性。那么在清净本性当中，本来没有杀盗淫妄啊，我们的清净本性本来没有杀盗淫妄，那当然我们应该要不杀盗淫妄。我们过去在持戒的时候是从因果的思考，我为什么不杀盗淫妄呢？因为我杀盗淫妄来生会招感痛苦的果报。一般我们在人天秤的持戒的思考是业果，但菩萨戒的思考不是这样，他是念念随顺真如。我既然要成佛，我就应该随顺真如，那么真如没有杀生，所以我不应该杀生。杀生是妄想做的事情，真如怎么会杀生？因为他内心当中本来没有杀生的功能嘛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第一个，你整个心态的依止点是本源清净啊，以真如本性来当作你整个菩萨道的题。其次呢，以真上的善心为因，这个因就是功能。你要表现菩萨道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功能吗？这个真上的善心就是菩提心啊，你要观察十法界的差别因缘，思维佛法界的功德而升起上求佛道，思维众生法界的痛苦而升起下化众生，上求下化来当作整个菩萨道的那种因，就是那种功能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整个菩萨道呢，他的整个修学的行动呢， 是从一个清净心跟菩提心的结合所发动出来的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呢，他的一个整个修学是先从理观而入四修，先安住菩萨种性，然后才有菩萨的修学的行动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讲义的心二的杀戒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啊，从第四段啊，废前访难开始说起啊，看经文。阿难，我令比丘十五净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身，本无命根，如婆罗门地多真丝，加以沙石草菜不生，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假名为肉，如得其位。那么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杀生的一个相关的关系，就是吃肉的问题。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一言说，在末法时代有很多的所谓的善知识，他提倡吃肉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食肉是得菩提路，说这个吃肉啊会让我们身体健康啊强壮啊，是有助于修菩萨道。那么佛陀知道在末法时代有很多这样的邪见的众生出现了、佛陀必须要把这个观念讲清楚，把食肉的这个问题啊很清楚的做一个交代。那么佛说呢，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陀是允许比丘来食用五净之肉。五净肉是指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第一个不见杀，第二个不闻杀，第三个是不宜为我杀，第四个是致死，它自然死亡的，第五是鸟残啊，鸟类吃下的这些啊这个肉食。那么这五种因缘具足，是表示说呢，比丘得到这个肉是没有杀生的因缘，这个他的死亡跟我完全没有关系啊。那佛陀是允许吃五净肉，但这个地方其实他有他的一个背后的内涵在里面，佛陀要讲出来。他说呢，这样的肉呢，其实是我的神通道力所变化的，所以它根本没有生命现象啊。那么佛陀为什么要用神通道力变现五净肉来让比丘吃呢？佛陀讲出他的道理，说在这个婆罗门啊，就是讲印度啦，它的气候呢是地多真湿，也特别的干旱，而且很多的雨水啊，湿气很重。而且在整个土地当中的结构呢，很多的沙石，所以这个一般的蔬菜啊，你根本就很难生长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假设不开眼吃五净肉，那比丘就很难去维持他的生命。所以佛陀以大悲心啊，来显现神通力啊，来变化五净肉。那么这个五净肉是佛陀的大慈悲的神通所加持的，它只有这种肉的假名假相假用，根本没有生命现象，主要是让比丘得到这样的滋味来维持他的生命。那这个地方就是等于是先做一个预言，说哎，你看佛在世的时候佛陀也允许吃五净肉，那我们现在当然也可以吃啊。啊，那这段藕益大师的注解当中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那为什么既然佛陀不允许我们吃众生肉，那佛陀不是直接变现蔬菜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变五净肉，然后给后世产生一个这样的误解呢？我为他是解释说啊，说佛陀的出世啊，不能有种种的怪异的现象，要很正常。你看佛还没有出世之前，印度没有蔬菜，结果佛出世以后变成有蔬菜，佛灭度以后蔬菜又消失了，大家觉得很奇怪 啊。那么这个佛教是不能提倡这种怪力乱神的了，所以佛陀呢，佛陀在世间他不能坏世间的假象，这点很重要。金刚经讲菩萨观一切法空，不坏世间的假象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，佛陀必须要随顺众生的因缘啊，是这个道理的啊。 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把这个佛世的时候五蕴肉的真实相貌讲出来了，那大家就不能有借口了啊。佛陀对第二段呢，就第二段跟第三段呢，就开始了把食肉的过失讲出来。那如来灭度之后，食众生肉名为四执，汝等当知，四食肉人众得心开是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众必成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移，因何世人得出三界？那么奈何，就是为什么，这有喝者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吃五净肉还有道理，因为五净肉是佛陀变现的嘛。那么现在佛陀灭度以后，这个变现的五净肉已经不存在了，那么众生又吃五净肉，那这样子怎么能够称为是一个修学圣道的佛弟子呢？为什么吃肉就不是佛弟子呢？这一下解出他的道理。他说啊，汝等弟子当知啊，这个一个人啊，一个修道之人啊，经常的吃肉，纵使你能够得到心开意解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讲他有这种啊多闻的智慧，有记住一些相似的知见，乃至于有种种三摩地的禅定的相似的功德，他有多闻的智慧，有多少分的禅定，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呢？大罗刹。我们看佛陀在戒律里面呵责弟子啊，很少用这么重的话来呵责，说这个人是大罗刹啊。你看我们菩萨就这个人，你看明明知道这个是过失，故意的起心来犯戒，佛陀顶说这个是痴人啊，畜生无义，目食无义啊，说你这个人是个畜生，是个石头，没有判断力，顶多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你等于是罗刹了，这什么叫大罗刹呢？这罗刹是吃肉的嘛，但是你是一个啊有多闻智慧的罗刹，一个有禅定的罗刹，就叫大罗刹，但是你的本质还是罗刹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报中必成生死苦海。当然他有这样的福报啊，他想尽以后呢，他就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啊，变成鬼神之类的啊。前面我们讲到哈，上品的大力鬼王，中品的飞行夜叉，下品的就是地心罗刹。那么非佛弟子，因为他已经损害的自己的菩提善根啊，即便他每天还是拜佛啊、持咒啊，有种种的加行呢，但是他已经破坏他的菩提的善根啊。那么这个如是食肉之人呢，彼此互相杀相吞啊，那么这种因果的辗转相续啊，位移就是没有了期的，要怎么能够去处理三界呢？因为你一天到晚吃肉，欠众生很多命债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还得清楚呢？啊，看下一段。儒教世人修三摩地，次断杀生，四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二决定清净明慧。佛陀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要阿难尊者，你应该要把这样的正法辗转的流通到后世，让大家知道你要修学大乘的三摩地啊，次断杀生，就当然这个地方讲，第一要断淫心，第二断断杀心，这才是如来啊。这个如来指现世的佛陀，先佛是过去佛陀啊，过去现在诸佛的这种决定的清净明智的教诲。我们看在大乘经典当中啊，佛陀对吃肉啊呵责这么严重的很少，像楞严经这么少，很少，佛陀大概带过去啊。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啊，说这个吃肉有什么样的问题会变成大罗刹呢？在放网经有讲很清楚，他说这个食肉之人啊，断大慈悲佛性种子啊，一切众生见而舍弃。说你这个人本来很有慈悲心，但是你每天吃肉啊，慢慢慢慢的，哎，无形当中你慈悲心啊消失掉了。所以有些人说是啊，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，其实这个句话是完全不合道理。 因为你酒肉穿肠过的时候，你的佛已经慢慢慢慢不在心中坐，是那个罗刹在心中坐。怎么是佛还在心中坐呢？它破坏你的大慈悲心了、啊。这个道理在唯识学讲很清楚。唯识学说啊，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互含互摄的，心会牵动你的色身，色身也会牵动你的内心。比方说在阿含经讲一个啊，在中经录有明说大师讲一个小故事。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群比丘啊在山林中修学，那个时候大家结下安基啊，九旬用功啊，很多人啊就成就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那当然在用功当中呢，有很多的猴子，猴子过来的时候看到比丘这么用功啊，很精进啊，大家都在打坐欢喜心啊，就送很多的鲜花，送很多的水果来供养这些比丘们。那比丘九旬用功以后成就圣道呢，就离开了。离开过没多久，外道也碰到这个地方，这个环境不错啊，他也住下来。住下来过去呢，供养比丘那些猴子也过来，看他们在修行，也拿那个花拿水果来供养。但这个猴子一看，这些人跟之前那些人的动作不太一样啊，比丘都是正襟危坐的，那外道啊，有的是一只脚站着，有的是躺在地上，各式各样的姿势。这个猴子刚开始看还不怎么样，看久就很生气，说他们怎么这样子呢？结果猴子就受了受不了，就赶快成群冲下来了，就把这个外道把他们强迫他们坐好，把他们脚腿盘好，双手结法界第一，把他们眼睛强迫闭起来。外道刚开始当然抗拒，但是久了，这个方法还不错呢，容易摄心哦。结果因为结跏趺坐的关系，外道很快的成就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那么中经录有明说大师说啊，他说可见得你的身体的动作会影响你的内心。你看外道刚开始没结跏趺坐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得到禅定的，都是散乱的。所以你吃肉它只是一种色身的行为，但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，身心世界是互动的，色身会影响你的内心，内心也会影响色身。这个诸位在讲那个沙弥律就知道为什么要住戒毒威仪，因为你威仪它会产生色心的效果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佛陀是对这个末法众生的吃肉啊，可以说产生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呵责跟批判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下一段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第二，这个下一段讲到对治的方法啊。这一段先讲出一个譬喻，再说法说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杀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等名为意淫迷路。所以一个人假设不断杀，这个地方断杀在楞严经讲断杀不是只有杀生了，包括你吃肉，包括你吃众生的所有的部分都叫做杀啊。他这个地方的杀生是很广泛的。那么假设你不断住这样的杀生的心念跟行为，而只是一昧的修学大乘的散昧啊，就像一个人啊，你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塞住，结果呢又高声的大叫，希望别人没有听到。换句话说，你把自己耳朵塞住，只有你自己没有听到，别人都听到的，那么这叫意淫迷路啊，就是本来要隐瞒自己的过失，结果更加的显露他的过失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一方面要杀生吃肉，一方面又想远离三界轮回，那根本就是不可得的啊。先讲出一个譬喻，这一下合法了。我们有当中有这个三段，先看第一段。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以其路行不踏僧巢，况以所拔，因何大悲其诸众生血肉充实啊。这个地方佛陀先讲出一个一个比况， 我身为一个清净比丘啊，乃至于清净的持戒菩萨呢，在歧路啊，这个歧路就是乡间的小道。那么这当中呢，行走的时候啊，乃至于生草啊，就是有生长功能的这些野草啊，都不去踩踏，当然也不可能去用手去拔。那么佛弟子连这个对草都这么的爱护，又为什么修学大悲心的这种大乘佛弟子而起众生的血肉来充实呢？就是说连草都不可以去踏了，何况是吃众生肉呢？一个有生命的众生肉呢？啊，这是比况啦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看下一段就佛陀讲很清楚啊。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失眠倦薄，即是此土邪旅求瘁，汝若提服，如是比丘疑是挣脱，愁烦数载，不由散戒。何以故？夫其身份皆为彼言，如人食其地中白骨，主物不离地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佛陀要我们在断杀生的时候要断三种因缘啊。先看经文，这假若诸位比丘呢，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呢，不服，这个服有两层意思，第二个服食，食用的食啊，服食其肉啦，第二个服用呢。啊，就是穿的衣服啊鞋子叫用啊，服食跟服用。东方，这个东方指的是中国了，印度在西方嘛，在中啊，我们中国的失眠倦薄，其实这四个字加起来就是等于失之品了，失是一个总称。那么这个眠呢，就是比较细的失，就叫做眠啊，产出来的细失叫眠。那倦呢，这个地方念作倦，这个倦呢就是由生丝所做成的物品啊，把这个倦做成棉被啦啊，做成手帕啦等等。这个薄呢，就是把这个生丝再跟其他的东西混合啊，加工以后的作品啊。总而言之就是丝织品。佛陀举出三种要断的，这个失眠倦薄是最重的，但是这个最重要，因为这个啊，可以说是广泛的杀生啊所成就的。即是此土血里求瘁，血里呢就是动物的皮做成的鞋子啦，啊，求就是野兽的皮所做成的衣服，这个瘁呢就是野兽的毛啊，皮跟毛来做成的衣服啦、鞋子之类的。还有乳酪提服啊，这个大家清楚了啊，就是刚出来的叫做乳，那么提炼以后就变成酪啊，乃至于在精致变成提服啊。那么佛陀在本经当中是讲得很微细的啊，断了三种东西，但这三个当中其实藕益大师说啊，有浅深的差别。藕主在那个注解上说啊，说这个失之品啊是最严重的，大小乘同次，而且没有开眼。失之品是没有开眼，这个邪理求瘁呢是大乘不许，小乘有开眼啊，所以它是中等。那么乳酪提服呢，大小乘都有开眼，有重病的因缘它是有开眼啊，这个就是这三个刚好是有轻重的差别。那么这个人能够完全不吃动物的东西啊，这种比丘呢在世界上是真实的解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生命啊的相貌呢就是愁烦数载，不由散戒。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啊，可以说只是来酬偿过去的命债啊，随缘消旧业，他不再造新殃的，未来也不再游于三界之中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夫其生魂皆为彼言，因为你吃他的肉，用他的皮毛，你就跟众生结下一个业缘，你再也离不开跟众生的一种力量，你跟他有缘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做你的儿子呢？可以跟他就是跟他结缘嘛。啊，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，就好像一个人他食用地中的五谷杂粮，他再也不能够离开大地，因为你跟大地 这个五谷杂粮是地上的东西，你吃了它以后，你跟大地结缘，你就离不开大地。这有实际的例子啊，说是在我们人世间呢、啊，最早的时候啊，是我们讲结出光阴天呢、啊，光阴天从天上掉到人世间的时候呢，它是有神通的。但是后来他因为吃了地上的一种滋养的叫地肥以后啊，他再也飞不回去了，因为他吃了大地的东西，他就跟大地结缘，他就离不开大地。你吃了众生的东西，你就离开不了众生，他轮回你只好陪他轮回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佛陀做一个总结，必使身心一诸众生，若身身份身心恶毒，不服不死，我说是人真解脱者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有志于要离开三界的人 啊一定是要怎么样呢？对于这个色身的行为还有内心的活动啊，都能够啊，对于身啊，身就是动物的这个血肉，身份就是动物的皮毛啊，这两个身心恶徒啊，都能够不服用也不服食，这个人在三界当中才容易的跳脱出去啊。我们看总结，如我此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般若说啊。那么如果能够正如我前面所说的，这个就是佛陀所先说的一个正法眼障，假设违背前面的旨意，就是魔王的邪知邪见。我们刚开始在修学戒律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提出一个问题，说哎，这个绵羊啊，绵羊的毛为什么不能用呢？很多人提出质疑，因为这绵羊的毛，诸位知道绵羊的毛就像我们剪头发一样，它时间到它自然要掉的，所以你把它剪掉对它完全没有任何影响，它也不会痛苦，就像剪头发一样。但是佛陀还是不允许用，那我们在那个天得到答案了，因为你用他的东西你就跟他结缘啊，那对我们离开三界当然是很不好啊。有一个禅师啊，他行脚啊，他刚好到一个古代的乡村啊，看到有人在办喜事，他看了以后他讲一个偈颂，他说娑婆众生苦啊，孙子起祖母，牛羊桌上坐，六亲锅内煮。他说这个众生啊，这么六道轮回是很痛苦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因缘你看呢，变来变去，你看孙子娶祖母，因为这个祖母过去爱这个孙子，所以他这个祖母死掉以后跟孙子结缘了。那么牛羊桌上坐，这过去他被所杀的牛，你过去吃到的肉现在变成这个牛羊来吃你的肉了，所以牛羊变成人来桌上坐。那么六亲呢，过去的六亲呢在锅内煮，准备给人家吃，这个命，这个所谓的肉债啊，也是一个很重要因素。诸位如果你看看印光大师文钞啊，他讲到临终的正念啊，除了念佛以外，印祖是很强调吃素的，而他的理念就是从楞严经的地方出现，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，你希望没有障碍，没有这些怨亲债主来障碍你，你就少吃他们的肉。今天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跳到那个地方去，你身体的负担是越少越好，你看你背着100公斤你很难跳过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佛陀说啊，你能够不吃众生的任何东西，那你真实的解脱吗？你减轻你临终的负担啊，是这个道理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新三道界，这个道呢的定义就是不与而取他物，那么它等于是我们所对峙的恶法，包括的偷盗，包括的抢夺，也乃至于用诈欺的方法来骗取财物，都叫做偷盗。 那么这个界是能对治的法啊，但是这个地方能对治的，我们讲过，在本经当中讲到四根本众界，都不是只是身口而已，它还偏重在意业的啊，断除这种偷盗之心啊。因为在菩萨界是重理观的，他重意业的啊。因为菩萨界他根本的思想，是他整个菩萨界啊，他就是在加强你的菩萨种性，他是从菩萨种性发动出来，最后加强你的菩萨种性，所以他重视意业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这地方经文有十段，先看第一段。阿难，又复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啊。那么第一段是一个总说，就是持戒的功德啊。就在世界的当中的六道众生呢，假设我们这念心不升起偷盗之心啊，当然这个地方要有理观的智慧啊。你一个人不生偷盗，那你当然要安住真如本性嘛。一个人安住在无明妄想，你就很可能升起偷盗啊，所以你要远离这种希望的生灭心，而回归到不生灭心，你才能够做到其心不偷啊，那么就不再随顺于生死的业力的相续啊。可见得偷盗是增长生死业力的，是障碍我们处理的啊，是这个道理。看下一段。如修三昧本处尘劳，偷心不除尘不可出，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透必落邪道。上品精灵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，诸魅所着，彼等勤邪，亦有徒众各个滋味成无上道。这一下佛陀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离偷盗的主要的因素，说汝等修学大圣的三昧，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离开三界的尘劳烦恼，但是假设偷心不除呢，那么不但说三界的尘劳不可出啊，而且会有以下的过失。那么纵使我们有多闻的智慧，有少分的意界定跟味道定的功德，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，还累积了很多偷盗的内心的功能，最后的结果是必落邪道啊，就是那种邪奇啊、鬼魅之类的众生啊。那么上品精灵，假设你的福德质量很够，那就是一种精灵。精灵主要的功能就是盗取日夜的精华啊，它是有时候依靠这个山啊，依靠水而住，那么偷取日月的精华。中品的妖魅，妖魅呢是偷取人类的精气啊。下品的邪人，这个邪人就是被前面这些所谓的啊精灵啊妖魅所附着的，帮这些精灵跟邪魅做事的人，叫邪奇之人。那么前面三品之人呢，都是属于这种邪起的一类的众生，而且他们都各有他相应的见熟啊，那每一个人都产生邪见啊，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成就无上绝道，差不多这种人啊，会那么坚固的升起偷盗啊，都有邪见支持的 啊都有，都是无惭无愧啊，都是邪知邪见的，才有办法产生那么大的力量的啊。下一段。我灭度后末法至终，多此妖邪炽盛世间，潜匿奸欺称善之事，各自为己得上人法，显获无事恐令失心，所过之处其家好善。这一段呢是佛陀对末法时代的一种预言，说在我灭度之后，正法过去的，相法是过去的，到了末法时代。末法时代有两种特色，外在的环境呢可以说是弃佛久远，所以邪师说法如恒而少。内在的因素呢是障生慧浅啊，善根浅薄，烦恼出众，所以造成了一种魔强火烙的滑落的时代。那么在这个时代呢，就很多很多的啊妖邪的众生啊开始出来活动了，他们是 他们做的活动，他也不可能现出他的本来面目，说哎，我是妖邪，他不是这样，他隐藏自己啊，潜匿奸欺。这个潜匿奸欺啊，就是他隐藏他内在的奸诈欺狂之心，那么表面上呢，现出善知识的相貌，那他经常啊，好言吉凶祸福啊，以得到的善知识来自居。好，他要用这个包装一下自己，但是你看看他所说的法啊，他自己就称自己是上人之法啊，上人之法就是甚至于自己以菩萨以古代的佛自居了。那么他这样子的目的呢，是要迷惑这种没有知识没有教理判断力的这些渔夫渔妇。那么他是用什么方式呢？他恐令私心，他往往好言吉凶，哦，你这个人可能哦什么时候会有灾难，用恐吓的言辞呢，使令这个人呢、啊、失去的主张，是私心，就他已经没有判断力了。尤其一个人他就是运气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朱家仲谈嘛，那你很多人就顺势而为啊，说你怎么地，那么他更加的没有主张了。那么如此的邪起之人呢，他所到过的处所啊，他会对众生的伤害是齐家耗散啊，这个人就把这个钱全部都骗光了，因为他内心害怕啊，结果就把钱都拿出来了啊。那么这种在末法时代啊，这些妖邪众生啊是特别多的啊。佛陀先一眼啊，看下一段啊。我叫比丘，行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诸比丘等不自熟食，即以缠身，离波三界，是以往还，弃以无返。这个地方是讲到佛陀的教戒。为什么讲完这个邪逆众生以后马上讲佛的教诫，就对比一下，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佛法是不相应的。我们看看佛陀的教诫弟子们是怎么修学的。佛陀教就比丘们呢，修行啊是用乞食的，而且是行方，你不能够去故意的去跟谁去乞食啊，不能有特定的对象，要按照你所走的地方呢，按照一定的次序来乞食。那么他的目的呢，就舍弃心中的贪欲，因为你乞食你就不用积极财物了，也不用从事生产事业，不要积极财物啊，反正你吃完的今天吃完了，明天再说啊，就一天过一天，那么不要累积太多的饮食跟财物啊，舍弃贪欲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依此舍贪呢来铸成我们的菩提道。所以诸比丘呢，在大戒当中呢是不能煮饮食的啊，佛师是这样规定的。那么他呢，生命的目的啊是寄以禅身啊，礼佛三界。身为一个比丘呢，他对生命的看法啊，他经常观察生命是无常的啊，我只是在大海当中暂时产生一个水泡啊，暂时的借用这个色身来修行而已啊。那么礼佛三界在一起的三面当中只是暂时的借住啊，那么是亦往还，弃亦无还啊。那么每一个修道人都有最后的准备，这是最后一生了，那么从此以后呢就要成就圣道，就不再来三界了。所以他把自己呢整个生活所需啊降到最低，这个是佛陀的教法啊。那么当然跟前面的这种自称善知识的哈，这种累积财富越多越好啊，当然产生对比了啊。佛陀呢就对这样的事情呢、啊、产生了严重的教戒。看下一段啊，因何贼人假我衣服，必犯如来造种种业，皆言佛法戒非出家，寂戒比丘为小乘道。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啊。这个贼人啊，就出家以后呢，他不修学佛法而修学外道之法啊，那么用种种的 外道之法来浩谈吉凶祸福，为人家处理事情啊，这叫贼人啊，因为呢偷取佛法啊。那么假借这个僧众的衣服啊，当然他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视线处，他也出家了，但他的真正所作所为是必犯如来啊，他呢就是呢这个穿着出家的衣服来帮助他呢贩卖如来，追求名闻利养。因为他要不现出家相，可能这些信徒可能对他也不能产生信心了，他必须要现出这个相状啊，结果来帮助他造作种种的这种盗取财物的罪业。那么平常的开示呢皆言佛法啊，他认为这些的啊种种的外道法都是佛法啊，就是说一些相似之法，就非法而说成佛法了。切非出家寂戒比丘为小乘道，切呢就是反过来，非就是诽谤，反过来诽谤这些如法持戒这种少欲知足的比丘呢是小乘之道，说我是求大乘菩萨了，不拘小节了，这些只是小乘的是了汉。那么反过来批判小乘的这种少欲知足的道法，最后的结果呢，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啊，他的重大的过失啊，就是疑惑误导众生啊，使令他们堕入在无间地狱当中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啊，这个疑误众生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严重的过失啊，因为整个佛法的重点在正确的知见啊，端正其心才能够有正确的行为，有正确的结果啊。你比方说我们看春秋时代齐桓公当时要称霸整个天下，他在找管仲，他说我想称霸一天下，有什么样的条件？管仲说啊，称霸天下不是靠武力，你要有一个正名，帝也正名父，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，正确的知见。他举这个郑庄公，你看在齐桓公之前，郑庄公的武力是很强大的，但是郑庄公没有正名，他师出无名，他公然的抗拒周天子。管仲说呢，周天子是王室岁衰，并未上德，你称霸默默的称霸大家没话讲，你不能公然的挑战周天子的威严，因为这个是古代的证明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他有一定的章法来形成整个社会的秩序。所以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，他说你虽然称霸，但是你要尊重周天子，这样子整个社会的秩序才有个章法。叫管仲果然用这个方式、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，春秋五霸第一个霸主。我们讲这个齐桓公向管仲九会诸侯一匡天下，他的整个成功就是证明啊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我们一个佛弟子，当然比丘，我们看到的比丘戒很多地方我们的确很难做到，因为时代隔了2000多年，但是偶一大师他提出一个观念，他说这个是佛式的方规，虽然做不到，你应该起惭愧心来面对啊。你看现在有些人传戒啊，他甚至于把一些戒律啊更改了，沙弥十戒改成沙弥，变成八戒，这是非常不对的，因为他的过失在哪里呢？在疑误众生嘛。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起惭愧心，但是佛陀的制教你要保留下来，当做一个镜子，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们做不到，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啊。所以他这个地方贩卖如来最大的严重呢，就是一个疑误众生这两个字。行为本身还不是很严重，因为你坏乱了整个佛法的章法。你看孔夫子，他要去杀僧， 杀一只羊，子贡说啊，你不要杀这只羊，这只羊很可怜啊。孔夫子说啊，你爱惜这只羊啊，我爱的是那个道，那个制度啊。我们透过杀生，古时候没有因果观念啊，大家怎么样，他们为什么不敢造错呢？敬畏鬼神嘛。我们知道有鬼神存在，不敢放逸啊。这种制度的存在有安定人心的作用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站在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。好，我们休息啊，休息一下哈。